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第一个我们当然看的是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G20 的峰会，那么这个在2008年因应金融海啸之后呢而有的这个 G20 的峰会呢，似乎现在呢重要性越来越大，甚至有人有的评论甚至讲说 G20 的重要性呢其实已经逐渐的要凌驾联合国了，所以也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这次呢在 G20 峰会上，因为美国总统 Trump 上来之后啊，因为他的整个政策呢不管是反全球化了，不管他反他这个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呢，都和国际社会呢其他的国家意见主要的国家意见相左啊，所以大家在事前就讲说是不是呢这次会出现G20 里面19-1的状况，就19个国家联合起来抨击美国啊。从整体氛围来讲的话呢，过去美国跟欧盟之间呢虽然也有很多政策呢不完全一致，可是欧盟呢看呢美国总是最大的国家最强的国家，不管是要领衔的推动这个自由贸易啦，或者说保护欧洲啦，所以他们对碰到美国呢就算有不满意，但是调子呀也稍微变得柔软一点，也会自我约束啊。但这一次就不是，这一次呢因为 Trump 呢本来也就是常常乱讲话，到大讲话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所以欧洲国家碰到川普或碰到美国意见不同的时候呢，他也就直接这样讲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个西方的整个的社群里面的他们是分裂的，是分裂的。但是呢在最后的协议上面呢，总是为了保持一致的一个形象，或者说想拉着美国，还是对美国做了一些妥协。比如说在贸易保护主义上面呢，当然他们这个 G20 的峰会最后的联合声明呢还是说我们当然捍卫这个自由贸易啊。但是捍卫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呢又加了一条，就是当一国面对贸易伙伴采取补贴或其他不公平竞争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合法的贸易防卫手段。那这个很显然是对美国的一个妥协，合法的贸易防卫手段呢，合法两个字可以有很大很有弹性的一个解释，这刚好就让美国所谓川普的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填进来。气候问题上呢，那么当然大家支持巴黎气候协定啊，但是呢也加了一条，就是说美国将致力跟其他国家呢密切合作，来以协助他们取得并且以更洁净更有效率的方法使用石化燃料。石化燃料就是石油嘛。那本来呢但是这被认为是造成温室效应最主要的一个罪魁祸首啊，但是呢又加上一条说你如果用最有效率最洁净的方法呢也是 OK 的。这是一个妥协。这个妥协呢，所以在这次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了，所以大家就讲说，哎，美国那边就讲说，你看美国还是成功的啊，因为终究还是把他的意见让各国都能够接受。但是呢，也有美国一些比较深刻的分析指出啊，其实很多事情你要看表看里，你这种从表上面来看呢，对，好像是他们有协议，可是你从里上来看呢，其实在战后美国跟欧洲形成了国际社会一个 community 的一个概念，但是川普上来之后呢他根本不承认这个 community，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承认这样的一个社群，有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社群，那么而且你摧毁了很多美国过去领导的一个道德的高度啊，所以这个才是这后面那么隐身们有什么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一个美国总统他摧毁了美国一手打造的一个战后的一个社群，所以你突然有表上面表里就看起来似乎不太一样啊，表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呢有协议，但里子上呢美国的领导已经被摧毁了，所以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当然呢在峰会前呢当然也有人讲说，哎，你可以看到甚至西方的媒体呢漫画来表示啊，就是德国总理梅克尔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走在一块儿，把川普一个人呢晾在一边，那边呢表示，哎，中德是不是结盟。其实中德两国呢在国际上事实上不管在贸易上了，在这个气候问题上呢他们是一致的，而且两国之间的关系呢也越来越密切。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讲出来，其实中国大陆跟德国之间呢还是有一些障碍，还是有些障碍，什么呢，比如说人权问题，就在 G20 的时候冒出中国人权的人士刘晓波，那么从监狱中放出来但是得了癌症， 所以这也是被破坏的一个现实，一个刘晓波的问题。又比如说，中国大陆呢到德国不断的去并购，那不断并购呢，造成欧洲了，上德国是很多主要的国家都是心存警惕啊。那么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一些企业要进到中国市场，要碰到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各种进入的障碍啊。那这些问题呢，还有呢，中国大陆也对欧洲不满意，说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市场经济的一个身份啊？那这些不管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不管欧洲的这个企业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啊，或者是中国在欧洲的大肆的诟病或者人权问题，都让中国跟欧洲没有办法真正走近的一个障碍。所以才有分析指出来，哎，其实你发现欧洲现在法国跟德国是走得比较近，这个欧洲的极端右派的民粹主义呢，因为法国马克宏的当选而有这种消退的一个趋势，而且欧洲的经济现在开始起来，所以梅克尔跟这个马克宏，法国德国两个国家呢，他们现在逐渐走得近，稳住了欧洲的情势。所以现在呢，你应该看的是中国要跟欧洲拉近，其实中国面对的是法国和德国他们走近的一个新的一个同盟的一个情势。所以这个国际权力板块呢是这样在移动在变化。所以这是看 G20 的一个大块的方向来看。那么 G20 还可以看的什么呢？其实这次看的比如说美国、日本、韩国他们开会到讨论这个朝鲜的问题。那么北韩呢，这朝鲜在7月4号试射了一枚那么洲际弹道飞弹。洲际弹道飞弹这可以打到美国的。那这个大弹飞弹成功呢，其实是已经是跨越了一个门槛。所以美国第一时间呢，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海利啊就很强硬。他说你看，就是像说这个不惜发动战争。那不行啊，就说如果倒是没有必要的话，美国可以考虑发动战争啊。那么很多评论也说呢，其实北韩呢已经跨越了美国所画的红线，你这个飞弹能打到美国，你就是跨越了红线。可是呢，慢慢在 G20 峰会前，美国讲的这些话呢，又逐渐变得稍微温和一点。比如说，美国国防上马蒂斯就讲说，没有红线，美国只是面对事实啊，随时处理新的事实的现实的状况啊，那么没有什么红线。然后也说呢，还是外交和这个经济为主啊，对付北韩，并不会说让美国随时准备，好像打一场仗，没这回事儿啊。那么本来呢，也有讲说呢，这个川普呢对中国是失望的。那么各种评论都觉得，哎，中国好像没有认真去制裁北韩呢。那可是在这次 G20 峰会，那么川普跟日韩领袖见面之前呢，人家问他说，你对中国是不是失望？他没有啊，我还是继续抱有希望啊。然后就是中国跟美国的那么元首见面的时候握手，川普仍然显得非常的热烈啊，非常热烈。那么川普呢也邀请着中国参加美国要举行的环太平洋演习啊，中国表示他愿意参加啊。就这里来看呢，你可以看到北韩的问题呢，可以看到一种外弛内张的状况。你说的 ICBM 出来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但你可以看到像鸭子划水一样，鸭子水面上非常非常平静的，下面脚不断在划，表面上大家说没有问题，还是以外交啊什么为主。但是实际上呢，也有报道指出，美国正在发展小型的卫星，在天空中发射一系列的小型卫星监控的北韩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这是水面上的脚不断在划。那这样的一个朝鲜半岛的情势，那么会对整个亚洲或对台湾啊，或者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也是我们密切关注的重点。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安倍跟习近平见面。那当然了，安倍一直表示想跟中国缓和啊，但是习近平当然讲的也很坚定啊，就是说比如说在历史的问题啦，在台湾问题上呢，这个也是不能够妥协的。所以他们不会马上就让这个中日关系回温，但是很多媒体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跟安倍握手的时候呢，后面出现了两国的国旗摆在后面。从这两国的国旗摆在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呢，中日两国是有逐渐往对方这个缓和的一个趋势啊。那么至于美国跟俄国，那也是个重点。 在国际上呢，当到就是大家看美俄之间怎么见面，因为川普一直想缓和跟就是改善跟俄国的关系，就偏偏国内呢深陷了这个通俄门的这个风波啊。那到底俄国到底有没有干预到美国的选举啊什么？那所以这次呢见面的时候呢，那川普直接问俄国说：“那你有没有干预过选举？”那俄国当然说，普京说没有。没有，那后来普京记者会上说，我跟川普解释了，那川普也接受我的讲法啊。那可是你看这个通俄门，那当然他们两国的元首本来只准备讲半个小时，结果一讲了两个小时，讲两小时就是美俄关系似乎有改善，而他们也达成一个协议呢。那么在叙利亚啦什么方面先停火。停火，那如果这停火能够执行下来，美俄关系改善对叙利亚停火这是有帮助的。可就在时候又冒出来一个新闻，说呢川普的儿子在选前跟俄国那边一个律师啊见了面啊，跟俄国关系好的律师见面呢，那是不是就是俄国想提供一点有关希拉里阵营的一些情报，那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你说俄国如果没有干预的话，那怎么会有这个关于希拉蕊方面的这个情报给提供给川普的儿子呢？啊，那川普当然他儿子讲说这事情我爹并不知情，俄国方面也说呢和普京并不知情啊。那这样的一个可能底下的人自作聪明自作主张的整个接触，那会不会现在冒出来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呢？啊，美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重点。所以北韩的问题、美俄的问题、这个中日的问题，以及 G20 本身达成的各种协议，这都在上个礼拜在汉堡围绕着上个周末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们说上个周末其实汉堡很忙。第二个新闻呢，我们看到中国跟印度。中印度呢在汉堡的时候呢，当然莫迪跟这个习近平呢也见面也握手，但双方的有点尴尬。更尴尬的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中印南部的这个边界紧张啊，已经闹了很久很久。那最主要是中国呢在洞朗高原呢这样要修路啊。那这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中国在锡金的这个和不丹的这个边界地方。那中国大陆觉得这是藏南地方，这个地方是本来就是我们的领土，那当然我这边修路啊。但是这个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不丹，而不丹呢是印度的一个附庸，而印度就觉得就是印度啊东部的这个阿萨姆省和印度本部它中间那块呢就非常非常细的这样的一个走廊呢，它就是在不丹啊在锡金啊在中国就是在这块关键的地方。所以印度很担心中国如果在这边修路的话，一下子他真的派兵他切断了这个走廊，那印度东部的阿萨姆省跟印度本部中间就被切断了。所以这对印度来讲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的地方。所以双方虽然是跟好像是这个边界问题可能是中国跟不丹的谈判，但是谈了几十年谈不出来一个特别的结果。最主要就是不丹跟中国谈判，然后印度也怕不丹如果做太多让步中国势力进来会有什么影响。所以这变成中印两国在南亚这块地方藏南这个地方非常纤细的一个洞朗高原的这地方呢就造成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那么当然让两国的关系也相当的紧绷啊。那这个影响当然影响到整个南亚的情势，中印关系的是否真正的能够改善，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去看关注后面的一个发展。最后一个新闻呢，我们抓的就是伊拉克的摩苏尔。摩苏尔的战事呢，为什么摩苏尔特别重要呢？因为伊拉克代表伊拉克政府的一个反攻，摩苏尔在伊拉克北部，过去 IS 啊，所谓的伊斯兰国，他们就是占了摩苏尔之后呢，取得了油，取得了钱，然后正式宣布建哈利法国啊。那所以这样的有油了，有钱了，这种大城，所以伊拉克要你要去围剿这个 IS， 你就把这个他的首都啊，这摩苏尔吧拿下来。就打了几个月，本来这个战争呢是奥巴马最后临走的时候他发动的，他是希望说能够把摩苏尔整个打下来，拿下来这里奥巴马临走的时候总算一个政绩，没想到打到奥巴马下来，打到川普上来都还没有打赢，好不容易八九个月他打下来，于是你在画面上看到那真是巷战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尺都是打出来的，就拿下来摩苏尔之后一片废墟。 现在重要的什么呢？重要的就摩苏尔本地，你怎么去重建铁水啊公路，怎么样去重建，国际上怎么样的钱怎么进来，能够把这废墟里面怎么重建一个社会。然后第二呢， IS 是遭受了挫败之后，但是很多人讲他不是真的什么，他还是会打回来，那 IS 会不会什么时候反攻？而我们更担心的是呢，当 IS 逐渐的他的领土逐渐挫败以后，因为 IS 说他 跟以前的恐怖分子恐怖组织不同，因为他是要建国的，所以他是有领土，可是如果那个领土越来越没有，他就没有领土了以后，他又被打回原形，又打回是原来的恐怖组织一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不会在各地又点火，然后在各地的进行更多的恐怖攻击行动呢？所以这个整个联动的效应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了三大块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